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1420到1433号，也是第二章的内容。在这章里呢，我们将正式的进入到治疗的这个圣事的内容当中。这里面的这个治疗圣事呢，是包括忏悔圣事和病人复由圣事。那在这一讲里面呢，我们除了对这个是治疗的两件圣事做一个综合性的介绍之外，我们将介绍呢和好圣事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介绍怎样称呼这圣事，第二个问题是为什么受洗后还需要和好圣事，第三个受洗者的悔改归一，第四个内心悔改。我们首先看治疗的圣事1420号，借着基督徒入门圣事，人接受了基督的新生命。然而我们是在瓦器中保存着生命的，格林多人后书4章7节，目前这生命仍是与基督一同藏在天主内，格罗森人书3章3节，我们仍居住在地上的寓所，格林多人后书5章1节，容易受到痛苦、疾病和死亡的支配。这天主子女的新生命可能因罪恶被削弱，甚至因而丧失。那么1420到1421这两号的内容呢，是在做关于基督徒治疗的圣事的这个简要的这个介绍。这里呢，治疗的圣事呢，它指的是和好圣事跟病人复由。基督徒入门的三件圣事呢，是基督徒圆满生命的开始。可是呢，我们总是要知道，我们是在瓦器中存有这个宝贝呢，这是一个普遍的事实。当然呢，这个说法呢，是来自圣保禄在格林多人后书当中所做的一个非常有力的一个表达。因为瓦器呢是脆弱的，我们所承受的那个内容啊，却是珍贵的。为此我们需要万分的小心和珍惜，因为呢，只要我们还生活在世上，我们就容易受到痛苦、疾病等人性有限性的束缚。那么结果就是呢，天主子女的生命呢可能会被削弱或者是丧失，比如犯了大罪，那么就是一种典型的丧失超性生命的这个例子。我们看1421，主耶稣基督是我们灵魂和肉身的医生，他赦免了瘫子的罪，并恢复他身体的健康。耶稣愿意他的教会借着圣神的力量，也为教会本身的肢体继续他医治和救恩的工程。这就是两件治疗圣事，忏悔圣事和病人复由圣事的目的。我们以人的有限性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呢，会有能力呢面对呢这位神医耶稣，因为他曾赦免了瘫子，也治愈了瘫子，赐给他健康。耶稣愿意他的教会呢，在他的子民当中继续着相关的这个治疗和赦免。所以呢，在教会内呢，就有了两件呢以治疗为目的的这个圣事，是忏悔和病人复由。那么在这呢，其实呢，我们大家肯定已经注意到了，在介绍七件圣事的时候呢，前三件圣事呢被称作是入门，他们成为一个单元。那么现在呢，我们看的是第二个单元，也就是这里面所提到的这个治疗的这个圣事，它指的是忏悔和病人复由这两件圣事啊，因为他们在很多方面呢有着相同的这个目的或者是相似的目标。我们看这个第四条，忏悔与和好圣事1422，谁去领受忏悔圣事，便能够得到仁慈天主宽恕他得罪天主的罪过，同时与教会和好。因为他们的罪过损伤了教会，教会却以仁爱、善表和祈祷帮助他们悔改。那么这里面引用的这个出处呢，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11号。那么教会宪章的这一号的内容呢，里面特别提到了这个和好圣事呢，首先呢是与天主和好，因为天主是主体，然后呢是与教会和好啊。那因为教会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受到了伤害，因为教会的角色呢尝试呢以仁爱呀、以善表啊和祈祷来帮助我们的那个母亲，当她被伤害的这个时候呢，我们需要跟教会呢也和好。那么当然呢，最后也包括那些被我们伤害的人，就是跟这些人和好。为此呢，我们说这个和好圣事呢，它事实上呢是有着不同的层面的，我们后面呢会一一的进行介绍。第一个问题，怎样称这圣事？1423，它称为悔改皈依圣事。因为他以圣事的方式实现了耶稣邀请人皈依的召教，他是人因犯罪而远离天主后回归天父的路径。他称为忏悔圣事，因为他祝圣基督徒 罪人在个人及教会层面上的皈依、忏悔及补赎的步骤。我们看到关于这个怎么称呼这件圣事呢，我们这里呢有大概两号的这个内容哈，1423到1424。因为呢忏悔圣事呢在教会里面应该说是蛮重要的一件圣事，而且呢也非常的实用，为此呢它也有多个不同的这个名字，这里呢要把这些多个不同的名字呢罗列出来，一一的进行解释。我们呢1423就是在这里面列出的第一组。因为呢这件圣事呢是使人回到天父怀抱的路径，远离了罪恶，既然是改变了原来的罪恶的这个生活，或至少是不够圣善的这个行为，所以呢这件圣事呢被称为悔改的圣事。那么皈依呢和悔改的这个意思呢是相接近的，那么有的时候呢我们也称这件圣事为忏悔的圣事。那么因为这件圣事呢需要当事人呢承认自己的罪过，进而呢能够得到天主及教会的这个宽恕，而得到这样的名字啊，这是第一组。我们看1424，它称为告解圣事，因为罪人在司铎或主教前告明并认罪是这圣事的要素。从更深的意义来看，这圣事也是一种颂扬，即感谢和赞美天主的神圣以及他对罪人的仁慈。它称为宽恕圣事，因为借着司铎或主教在圣事中赦免罪过，天主赐予忏悔者宽恕与平安。它称为和好圣事，因为它赋予罪人天主的爱，天主使罪人与他和好，与天主和好吧，格林多人后书5章20节。谁依靠天主的仁爱而生活，就是准备好自己回应主的召叫，先去与你的弟兄和好，马窦福音5章24节。我们看这个1424哈，它首先呢这件圣事呢也被称为是告解圣事。告呢是说当事人在主教或者是司铎面前呢说明自己的罪，这个告是告明的意思，告出哈。那么解呢是赦免人解除的这个意思，是宽恕的意思。所以这个告和解呢这两个动作很精确的概括了这个整件圣事的这个要素。那么另外呢这里呢就是 confession 是这个字呢是源自拉丁文，它本来的意思呢也有赞美，也有赞美的意思。我们之前也提到过哈，那个圣奥斯定啊那部著名的著作呢就是忏悔录啊，它的原文呢就是这个字，就是 confession 这个字有赞美的意思，只是呢书名啊在翻译的时候呢没有办法呢把它翻译出来，所以它被翻译成忏悔录。但是呢在这部书里面字里行间你多次的可以看到呢就是赞美的那个意思。那么下一段呢就是他也这件圣事也被称为宽恕的圣事。之所以被称为宽恕的圣事，是因为赦罪人的这个行动呢在圣事当中执行了，那么就是主教或者是神父，然后天主呢也就赦免了人的罪恶。那么另外呢这件圣事呢也被称为和好圣事，因为借着这件圣事呢天主跟罪人和好如初，和解。这和好呢同时包括与教会和他的兄弟姊妹和好，所以呢我们称呼它为和好圣事呢也是恰当的。这是第一个问题，关于这件圣事的名称。我们看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受洗后还需要和好圣事。1425号，你们因着主耶稣基督之名，并因我们天主的圣神已经洁净了，已经祝圣了，已经成了义人，格林多人前书6章11节。我们该体会到天主在基督徒入门圣事中所赋予的恩赐是何等伟大，好能清楚知道，对穿上了基督加拉大人书3章20节的人来说，罪使他们离开天主多么远。但是圣若望宗徒也说，如果我们说我们没有罪过，就是欺骗自己，真理也不在我们内，若望一书1章8节。主亲自教导我们这样祈祷，请宽恕我们的罪过，路加福音11章4节。主把我们互相宽恕跟天主宽恕二者相连。这一段呢是向我们做一个解释，为什么我们受洗后呢还需要和好圣事。言外之意是在说，这个洗礼呢已经把我们的罪过呢原罪和本罪甚至罪罚呢都赦免了，那么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忏悔圣事。基督徒啊在灵洗的这个时候呢已经被祝圣了，被洗净了，也就是他的罪过和罪罚都被赦免了。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就是我们仍然是罪人，这个事实仍在，那就是我们还是罪人，不承认自己有罪呢，尝试欺骗自己的表现，也没有生活在真理之内。就是用圣经上的话呢来看呢，尝试如此， 我们也要不断地祈求天主的宽恕。当然呢，我们为什么要祈求天主的宽恕呢？是因为我们是罪人的事实。那从圣经上看呢，我们彼此之间的这个互相宽恕呢，和求天主宽恕之间呢，是存在着紧密的这个联系的。这个在马窦福音第十八章里面有着非常清楚的这个说明哈。主人宽恕了这个仆人的这个大笔的这个债务，但是呢，这个仆人呢，对欠他小额债务的人呢，却怎么样？却无法宽恕，所以最后呢，导致呢主人大怒。所以呢，这表示呢，我们之间的互相宽恕跟天主之间的这个宽恕，二者之间呢是有联系的。几时呢，他被分开了，那么他尝试一个错误。我们看一四二六号，皈依基督，领受圣血的重生，圣神的恩赐，及基督圣体圣血之粮，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瑕的。厄弗所人书一章四节，正如教会基督的敬佩一样，在他面前是圣洁和没有污点的。厄弗所人书五章二十七节。然而，我们在基督徒入门圣事中所接受的新生命，并没有消除人性的脆弱和软弱，也没有免除人犯罪的倾向，即传统所称的私欲偏情。这种私欲偏情仍存在于受过洗的人身上，他们要依靠基督恩宠的助佑，在基督徒的生活里接受考验，不断战斗。这战斗就是皈依的战斗，以迈向上主不停召叫我们奔赴的圣德和永生。我们每个人呢，都在天主面前呢被召要度一个成全的生活，但是呢，实践起来呢的确是不容易。为什么？因为有私欲偏情呢经常困扰着我们。这个是啊，我们每个人都能够经验到的。圣喜所赐给我们的新生命呢，并没有将我们的私欲偏情拿走，所以呢，我们还需要奋斗。而借着恩宠，我们需要奋斗以获得天主所愿意的能够修炼的成全之德。那就是我们常常需要在罪和善之间呢做一个斗争。这显示呢，我们是需要这个悔改，我们需要这个和好圣事的这个扶持和帮助。我们看第三个问题，受洗者的悔改皈依。一四二七号，耶稣召教人皈依，这召教呢是宣布天国来临的必要部分。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马可福音一章十五节。在教会的宣讲里，这召教首先是对那些尚未认识基督及他福音的人发出的。同样，圣洗是首次和基本皈依的主要场所。借着信从福音和通过圣洗，人弃绝罪恶并获得救恩，即所有罪过得蒙赦免并获得新生的恩赐。那么皈依呢，是耶稣在开始宣讲福音的时候所宣示的核心主题。他说，时期已满，天主的国临近了，你们悔改信从福音吧。那么这个召教的这个第一步呢，是向那些尚未接受福音的人发出的。他们借着对福音的接受开始了新的生命，然后呢，也向那些已经领受洗礼的人发出。那么所谓的再次皈依呢，就是这层意思，这也是我们重点要介绍的这个内容。下一段呢，会有更多的这个内容呢进行介绍。我们看1428号，基督召教我们皈依，这召教仍不断在基督徒的生活中回响。这再次的皈依是整个教会从不间断的任务，他将罪人紧紧地抱在怀里，因此他虽是圣的，但常需炼净，不断努力悔改和更新。这悔改的努力不但是人的工作，也是一颗痛悔之心的行动。圣咏五十一篇十九节，这颗痛悔的心受到恩宠的吸引和感动，而回应天主的仁爱，因为他先爱了我们。有一个引用还是来自教会宪章的第八号。那么再次的皈依是来自哪里呢？它的来源呢，是来自耶稣基督的召教，也是整个教会呢需要面对的这个任务。圣教会呢，因为怀抱着这个罪人，所以呢，他需要悔改和更新。那么这句话呢，其实是非常经典的一句话啊。那么教会呢，它是圣的，但是呢，在教会里面呢，却怀抱着一些罪人。而当我们说悔改的时候，恰恰就是这些罪人要做的主要的工作。而这悔改的动力呢，是来自恩宠的吸引，也是为了回应天主的爱。为什么？因为天主先爱了我们，所以呢，我们被召教呢，回应天主的爱。我们看这个1429号，圣伯多禄三次否认主后的皈依，可知证明耶稣以无限仁慈的目光对他的注视，促使他痛悔流泪。 路加福音二十二章六十一节，在主复活后，伯多禄又三次肯定自己对主的爱，这再次的皈依又具有团体的幅度，由此可见主对整个教会的召叫：你悔改吧。末世录二章五节、十六节，圣安伯谈论这两种皈依时说，在教会内有水和泪的皈依，就是洗礼的水和悔改的泪。若望福音呢，给我们记载了一段呢非常宝贵的这个资料，就是耶稣复活后呢，要求伯多禄呢三次承认爱他，以赔补他三次被主的事实。那当然呢，在这个一四二九一开始的部分呢，也特别的提到了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记载的伯多禄的三次被主。虽然最后一次呢，他被了主之后呢，就流出了那个悔改的泪水。我们从这个若望福音所记载的哈，耶稣要求伯多禄三次承认爱他的这个承诺里面，可以看出主对整个教会的要求呢是你们悔改吧，这是常有效的，不是伯多禄一个人的问题，不是说只要求他一个人悔改，而是整个教会都要像伯多禄一样悔改。而本段当中所引用的这段话，就是圣安伯的这个注释呢，很是精彩啊，他说呢，有水和泪的这个皈依，就是洗礼的水和悔改的这个泪，也包含了这个层面的这个含义。我们看这个第四个问题，内心的忏悔，一四三零号，耶稣召唤人皈依和忏悔，正如在他以前的先知，首先不是针对外表的行动，如灰土和苦衣、禁食和克己，而是心灵的皈依、内心的忏悔。没有此种皈依和忏悔，忏悔的行动是没有效果的，且是虚伪的。相反的，内心的皈依催促人以可见的标记、举动和悔罪的行为予以表达。那么旧约内的这个先知呢，就曾宣讲了悔改，那这一点呢特别的清晰，有很多例子在这儿呢我们就不多举了。并且呢，他们常常关注的这个是呢心灵的皈依和内心的这个忏悔啊。虽然有的时候他也提到忏悔的时候外在上也会有相应的表现，比如说撒灰，头上撒灰，身穿苦衣啊，这些外在的这个表现。但无论如何，内心的这个悔改总是他们强调的这个核心，而外在的行为呢更是一个附属的部分，那么只是表达呢一个人呢他真正悔改之后的这个结果而已。我们看这个一四三一号，内心的忏悔呢是彻底重新理定整个生活的方向，回头并全心归依天主，停止犯罪，弃绝邪恶，对我们所曾犯的这个恶行感到厌恶。同时内心的忏悔呢需要有改变生活的渴望和决心，期待天主的仁慈，信赖他恩宠的助佑，这样随着心灵的皈依产生具有神意的悲痛和忧伤，即教父们所称的灵魂或精神上的苦痛和心灵的痛悔。一四三一号呢给我们进一步的去描绘啊这个内心这个悔改的这个表现。内心悔改这个表现呢是能够帮助我们看到呢重新确定生活的方向。动机呢是什么呢？是因为天主。具体的表现也包括什么远离罪恶，痛恨罪恶，同时呢内心里面内心的这个悔改呢充满了对天主的这个渴望，期待着得到天主的更大的仁慈。举一个生活里面的这个例子哈，改变方向呢有的时候是悔改，有的时候不是悔改，有一种不属于悔改。我举一个例子，比如有一个人去偷东西，然后呢不小心被抓住了，然后他心里就想啊，下次我一定应该特别特别小心，怎么怎么样去回避不被人抓住，这也是改变，但这不是悔改。而悔改的这个特点呢是在这儿一一的被特别的提到了。那么这里呢他随后哈就在这个1431号呢他也强调呢，就是悔改的附带的效果就是能够产生神圣的忧伤。那么他其实神圣的忧伤是指的是精神层面和灵性层面的，是因为得罪了天主，本不想得罪天主或不该得罪天主，但最终还是得罪了天主，这个是一种神圣的这个忧伤，而不是因为偷东西被人家抓住了然后而感到忧伤和后悔，那和这就没有什么关系了。而教父们称之为精神上的痛苦或者是心灵上的这个痛悔。这样的一个观点呢也来自这个特伦多大公会议1551年所召开的特伦多大公会议也有所阐述。我们看这个1432号，人的心是迟钝而顽梗的，需要天主 恩赐人一颗新的心。皈依首先是天主恩宠的工作，是他使我们的心归向他。上主，求叫我们归向你，我们必定会回心转意。哀歌五章二十一节，天主赐给我们重新开始的力量。当我们发现天主的爱是如此伟大时，我们的心灵才因罪恶的可怕和严重而震惊，开始害怕因罪恶而冒犯天主并远离他。人的心灵因注视被我们的罪所刺透的那一位而归于他。我们要目不转睛地凝视基督的宝血，要知道在他父亲前他的圣血是多么宝贵的，因为这为我们的得救而倾流的血为举世人类争取了悔改的恩宠。我们看这个1432条哈，人心需要天主的恩宠的光照才可能有真正的皈依。那尤其是我们看这一段呢，他是在给我们讲内心的皈依是皈依的核心。我们越能够发现天主的伟大，就越能够感受到自己的罪恶。那么这里呢，在路加福音当中有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哈，当波多禄呢看到耶稣所显的这个奇迹之后哈，就是捕了很多鱼，就跪伏在耶稣的膝前说，主，请你离开我，因为我是个罪人，就是这种态度的这个表达。人总是害怕得罪天主呢，这是一个正常的表现，那也是积极的。如果呢，这能够导致我们常注视他呢，那这说明呢，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1432号的这个最后有一段引用啊，是来自教宗圣克莱孟的这个致格林多人书的部分。那么在这段话里面呢，也是在强调耶稣的这个宝血呢，在天主跟前给我们挣得了悔改的恩宠，所以呢，它极为珍贵。这个悔改的恩宠呢，也是极为珍贵的。我们看1433号，自逾越节以后，圣神要指证世界关于罪恶所犯的错误，就是世界没有相信父派下来的那一位。但是同一圣神虽指证罪恶，他同时也是施慰者，赐给人心忏悔和皈依的恩宠。我们看这个1433最后这一号，天主圣神呢，在人内心悔改的进程里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就是他是护卫者，赐给人悔改的恩宠。在教会内呢，他能够指证罪恶，他也引导教会以及教会里的每一个成员呢，按照天主的旨意呢行事，使教会呢朝着天主预定的目标呢前进。为此呢，我们不可忽视呢圣神呢在这个人内心悔改的这个进程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好，这就是我们这一讲里要看的内容。